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呢，很高兴我们继续在一起来学习《善恶之争》。我也感谢主持人对《善恶之争》的进一步的介绍。这部书呢，确实是值得我们认真的来阅读。我可以不夸张的说，读了不下20遍了。那么这次在准备每一讲的时候，每一章呢，我至少也是要花20个小时。来准备每一讲的内容，所以呢，这个所谓书读百遍的其义自现，特别是对一些重要的著作，我们可能呢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精力来阅读和默想。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进入第三章的学习。第三章呢是属灵的灵性的黑暗时代。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章的内容呢，它不是算太长，但它涵盖的时间呢是比较长，它有几百年的这个时间。我们在上一讲第二章呢，它是讲第一个世纪啊，就是早期教会还处在一个比较纯洁的时候，它的一个状况，以及它所经历的这个逼迫、诱惑等等，大概在第一个世纪。那么从这一章开始呢，他就把它跳过第一个世纪，进入从第二世纪一直到第13世纪，这个中间呢有1000多年的这个时间。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个整个这一段时间，教会的灵性状况是如何从一个光明之地进入到一个黑暗的时代。所以在这段时间里边，它有一个概括，它也详细地说明了罗马教会是如何篡取这个权力，如何将异教之风和教义一个一个的引入到基督教的，也就是说教会它的变质、改变颜色是怎么样发生的。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都会看到我们的触目惊心。那我们可以把这一章呢进行5个段落的这个分类。第一个大段呢，就是第一段的到第三段。那么这里边呢，有圣经对大罪人的这个预言，大罪人如何进入教会，教会又是如何的妥协，把他送到他的宝座之上啊。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第四节啊，第四自然段呢到第15段。那这里边呢，我们大概是讲这个撒旦是借着教会来贯彻他的主张。那么第四段这里说，撒旦用在旷野失败的方法来试探教会，获得了成功。那么罗马教会呢，声称的教皇在地上有无上的威权。那么撒旦呢，又通过罗马教会呢，使人和圣经啊隔绝。撒旦通过教会的改变节期和律法。下面呢，第9段呢，这个第9段下面，它其实讲2个内容。第一个呢是如何，这个律法的第2条如何被删减，那么这个安息日又是如何被教会的废除。再往下面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第3个部分，就是罗马教稳固的，它是怎么样来建立起来的？这个龙是怎么样将权力给了这个兽？罗马的教会是如何宣称教会教皇就是宗保？罗马教廷呢是教导人呢靠行为来得赎，然后他们又是如何捏造古代的文书和法令来进一步扩大他们的势力？那么最后提醒我们呢，像尼西米时代的工人一样，这是教会的一个回应。第4段。是23，这个地方是罗马走向这个顶峰。那么他也举了一些例子来表明这个教会是怎么样的发展啊。其中呢，要把当时有一个大主教啊，这个教皇和他的傲慢和耶稣进行比较，灵魂不死的道理和炼狱的道理怎么进入教会，他们的讲的这个赎罪券，还有最后呢，比方说圣餐礼啊，他们做弥撒，以及最大的逼迫机构就是宗教裁判所设立。 那么最后两段呢，就是讲到在罗马这个权势的统治之下，当时的叫世界的状态。这个呢是一个文化上的停止和道德上的麻痹。我们今天看呢，好像特别中国大陆的人就觉得这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是非常的愚昧啊，非常的落后。跟罗马统治下的这个社会相比，没有什么两样。这个中世纪呢，也是非常的愚昧，非常的黑暗。文革跟他相比，小巫见大巫了。那最后呢，就是废掉上帝的律法，这必然的结果就是我的民必然会死亡。那这样的上帝的，因为他的律法是光，你把这个光拿掉以后，它就是只有黑暗一片了。大概呢，就是分为这样的五个段落。下面我们就来逐步的，就是分段的，一段一段的来看一下。因为这一章呢不是特别长，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一章每一段呢，大概都可以来看一下。那么它又引入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对于这个被盗的预言。来说引入啊，这个教会呢是上帝早就预见会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帖撒罗尼迦后书呢，这里预言说有啊，基督再来之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就是那个大罪人沉沦之子要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这个甚至坐在上帝殿里自称是上帝。那么使徒保罗在这里还说呢，这个不法的淫业在一世纪时就已经发动了，就可以看到呢，他为很多异端邪道渗入教会。我们常常把异端和邪说分开来讲，是吧？什么叫做邪说呢？你一看就是和正说这正道不同，就是邪说。那异端是什么？异端呢，也可以给他一个粗略的定义，就是偏没有平衡的道理，就是异端。他讲的那一部分可能是真实，但是他失去平衡。所以这个不法的隐逸，他进入教会，基督教的面临一个转折。教会在异教徒的手中，在那个时候是受逼迫，但是当这个教会开始妥协屈从世界的风气的时候，哎，教会呢就发生变化。教会就从原来基督啊和使徒们那种勤俭俭朴的精神，就转为效法异教僧人的和官僚的傲慢与虚荣。我们就可以，但我们现在因为是讲那个时代，看我们在读这个书的时候，可以联想一下我们自己这个时代。所以在这里边，你看到就是从君士但丁他开始所谓表面上的这个悔改开始，第四世纪啊，就321年吧，第四世纪这个时候开始，世俗的这个这一套东西就慢慢的来进入教会。这里面有一句话啊，说异教虽然在表面上销声匿迹，但实际上他却胜利了，他的精神控制了教会，他的教义、仪文和迷信都掺入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信仰和敬拜之中。所以表面上的异教是没有了，但是呢，事实上发生了改变。那么这一段呢，我呢就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非常的简洁。我们要体会一下这个怀柱啊，这个怀仁他作为一个文学的高手，他怎么样写文章啊？你不好好研究细读的话，你就发现看你就不容易看出他这种叹为观止的这种文学的表达。这一段呢是对整个这一章的一个统领，它一共有8个部分。 这个八个部分呢，在后面的段落中间，它是逐一的展开的。你看一下，第一句话，你看我们一句一句的来啊。以后每一段我不会这样子，但是这一段呢非常的重要，我们来看一看。他说这步法的隐逸，起初是在暗中静静的发动的，其实他的势力日增，深得人心之后，他便逐渐的公开的进行了欺骗和亵渎的工作。所以第一个呢，就讲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方法得势也公开啊。第二个呢，他说异教之风呢是不知不觉中间来潜入基督教会，那么教会在异教中间，他受到所受的逼迫，强烈的逼迫。那么现在呢，就把妥协和屈从世界之风的这个东西啊控制住了，受逼迫的时候反而是纯洁的。可是现在呢？第三个呢，就是王公贵族进入教会，基督徒的这个简朴就丧失了，代之以异教的傲慢与虚荣，这个是第四个部分。那么再接下来到了第四世纪啊，君士坦丁在表面上的这个悔改，我的地盘我做主，他就开始接下来就要废掉上帝的律法，代替人的理论和遗传。君士坦丁呢？这个他改教，就表面上呢就出现了一个很兴奋的一个状态，在属世的东西被装扮成公义。那异教呢，表面上第七个异教表面上消失了，然后他实际上控制的教会。第八一点呢，他的教会他的这个教义遗文逐步的掺到基督徒的这个信仰中间。那么这一段呢？我们说这一章呢，主要就是围绕这一段来展开的，这个就是这一章的根本。那么他就这么简单的八句话，把它就先给它写出来，然后呢，你在读者就可以来一步一步的来看啊。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第二段全章的一个总理。那么第三章，你看他就开始来讲了，是吧？异教和基督教的妥协以后。终于呢，这个预言所发生的事情就发就所说的事情就发生了。撒旦呢就登上了自己的，在教会内登上了自己的宝座。接下来呢，他就来描写教会怎么样变质，就三个试的方法，三个试探都失败了。但是这个三个试探把它伸向教会的时候。实际上当时的教会的时候，教会呢就妥协了。这个试探把当时的这个试探耶稣的同样的试探放到教会的身上，就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为了取得世俗的利益和荣耀，教会被引诱去寻求地上大人物的赞助和支持。他就这样拒绝了基督，就进一步的被诱惑去效忠撒旦的代表，就是罗马教的罗马城的主教。那接下来呢，既然教会已经被异教打入，那要改变教会的性质的话，就要去基督化啊，去基督化，那要改变它的本质。那去掉基督化，那谁来代替他呢？那就立教皇自己的这个威风。所以在这里边你看罗马的教义他怎么样做的呢？他就是认为他要宣称这个教皇是普天下基督教会看得见的元首，并且具有至上的权威，可以管理世界各地的主教和教牧人员。这个就把基督去掉，然后呢把这个教皇抬起来了把教皇接下来呢又宣布教皇不可能犯错的，那他不就是像上帝一样吗？人是容易犯错的，英文世界里面以前有句话 To err is man 就人是犯罪的， To forgive is God， 就是能够赦罪的就是上帝。那接下来呢，你会看到他先称人呢是不会犯错的这个教皇不会犯错。那接下来教皇还要做一件事情，还可以赦罪他是一步一步的来发展。那如果说这个教会如果仅仅只是有 自己的这个一个小地盘按钮有什么，所以他要获得更大的权柄，他就要用这个一个新的方法。这个中文翻译的是有点怪啊，所以呢我就找到这个英文呢，我希望这次改编的时候是把这个怪怪的翻译是改过来的。就是教皇不可，就是他除非是用僭越的手段，否则的话他是不可能获得这个任何权利的。在那个时代翻译的这个什么否则这一类的词语啊，在今天呢，就是我看不光是这本书，其他书里面翻过来也都是在今天读来有一点点怪怪的感觉。下面第七段呢，他进入教会以后反过来啊，就是说教会是你们是异端的，但把这个真教会当成异端的，这个我有感而发呀。我们这个安息日会的道理啊，其实也经历了一百多年呢，现在我们的道理呢有一点和早期啊是不太一样，我们是有一点另外的一个大众化的道理的。但现在你如果是把这个早期的就是纯正的道理拿出来的时候，他说哎，你这个是异端，也是这种情形。这一声笑的有点惨淡了。那这样的话呢，他就占领了一个教会的这个制高点，那他就是我说的才是对的，你们都是异端。那这样的话，接下来他就为他来建立这个宗教裁判所提供了理论上的道德上的依据。你看他一步一步的来发展，那就从偏离圣经再进一步的发展，就发展到来禁止圣经。因为呢，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对的呢？我如果说有圣经的话，我可以检验的。但是那个教会呢，他为了证明教会说的是唯一正确的，那只能是把圣经给你，把你挪掉，不让你看，不让你看，我就可以胡说八道了，是吧？我自己乱说的，那只有我说的才是对的。所以教会这个时候就开始搞什么呢？搞这个使徒信经，就是我不再让你看圣经了，我不再让你看圣经了，这个你还得有个信仰，怎么办呢？我来告诉你，我来告诉你这个我这个教会的信条是什么。所以他最早啊，在这种禁止圣经以后，他们呢就要开始弄一些东西啊来代替圣经。那接下来除了禁止圣经，你禁圣经的它最主要的圣经的核心的根本，像耶稣所说的是吧，这个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就十条诫命啊，就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也就是说十条诫命是整个圣经的核心的根基，是整个圣经呢是在这个之上呢展开和发展的。那么要废掉圣经，那取而代之的就接着就要对上帝的十条诫命来动手。所以他就除掉了，把这个作为错误的这个检验仪，圣经就是一个检验仪，你把这个拿掉以后，他就开始了提倡一个拜偶像。拜偶像的历史上是怎么样提倡的呢？因为他把大量的这个异教的聚会的场所都收过来改编为教会，那个异教的场所里边呢有很多的偶像，他怎么办？改一改就完了嘛。他说这个是使徒，你就开始继续拜就完了。那还有女神怎么办呢？也改过来了，改成圣女玛利亚，圣母玛利亚，不就完了吗？所以这样的话，他就经过一番这样的一个操作，这个拜偶像就进来了。那拜偶像进来了以后，那教会这个十条诫命第二条就是禁止拜偶像，那就把它拿掉，拿掉就完了。我们以后还会学到这个马丁路德，你会注意到马丁路德虽然有改变这个就是宗教改革，但是他对十条诫命他是不太了解的。 他的小教理问答引用的十条诫命不是圣经的十条诫命，他的小教理问答引用的十条诫命还是被天主教更改以后的十条诫命，这足以看见了马丁路德他的改革不彻底，是吧？也同时也看到当时天主教他们所颁布的改变过的十条诫命是何等的流行，以至于像马丁路德这样彻底的改革家，这样要回归圣经的改革家，在引用到最核心的东西的时候还是跟着天主教的改变的十条诫命而走。这个小教理问答一直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呢就把这个第二条啊去掉，把第十条拆开啊凑数。那每一个文化它其实都有一个特征，我们怎么样来反映文化的特征呢？你注意到每一个文化它都有一个日子，比如说我们华人，你怎么说你这是一个华人？中华文化过年，你不过年了你就不再算是中国人了，华人的不是，因为你把过年拿掉的话还有什么？我们一年就有几大节气，什么这个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你把这些日子都拿掉的话没有中华文化，没有了，没有一个凝聚点能够让你来认同这个文化。那么在圣经里面，上帝的文化它也有一个日子，圣经的文化核心的日子集中的代表反正就是安息日，把这个拿掉的话圣经文化就不复存在了，没有了。所以他下一步动手就是来改变这个安息。这个动作呀，这种更改最初并不是公开进行的，在第一世纪所有的基督徒都是遵守真安息日的，他们热切关心上帝的尊荣，还相信律法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他们热心的维护律法的每一条的神圣性。但是呢，撒旦却极其狡猾的利用自己的代理人来表达来达成他的这个目的，就把人呢用这个星期天来代表啊，结果呢把这个公认它是娱乐的日子，把这个用星期天呢来代替安息日。那么他们呢一方面撒旦在之前就引诱犹太人呢在安息日上面加了很多这种条款。我前两天看到一个犹太人的会堂，你们安息日，因为他离我现在临时住的地方很近，我就问了，我说我们可不可以明天安息日到这儿来聚会啊？我问了两个犹太人，第一个老年人他说，你们问一下那个年轻人，这件事他负责。结果去问那个年轻人说，你们来啊肯定不会感到舒服的，完全拒绝外邦人。这个犹太人呢，他把安息日变成了他的日子啊，也变成了呢又加了很多的这个重担，也就弄得外邦人呢觉得好像这个跟自己没啥关系。你看我在21世纪啊还体会到了这一点。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把这个星期日把它说成是欢乐的节日，这一天呢定为安息日呢让他进食悲苦，让大家觉得安息日不好，这样的来扭曲。那么世俗势力的介入呢，就让这个星期日啊就逐步的被高举。你要树立一个日子，你看每个国家也是这样，每个国家它要宣布独立，宣示主权啊，它有一个叫国庆节，是吧？每个国家都有一个这样的日子，所以这个日子啊是一个权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代表。那么把这些大的方面确定了，下面呢就从内部来加以瓦解。那怎么办呢？找代理人啊，找代理人。找代理人的话，找谁？用什么方式呢？当然开会嘛，开大会，教会就召开这个开所谓的大公会议，大公会议，然后就选代表。你看看今天是不是还是很像啊？很像罗马的做法，很像。 那么这些选择代表呢，就像一方诸侯一样，哎，你看我这所谓代表，我的地位高过其他人的地位，我可以去参加这个大会的，参加教会所开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大会，所以我的地位就很高了。那这些代表呢，被高举起来以后，大家争先恐后的就要当代表，下次再开这样的大会，就争取我做代表，我也去开会。这些人呢，这些人就逐步的成为教会呢控制的这个人。你看，各地时常举行宗教大会，从世界各地召集教会的主要人物前来参加，几乎每一次会议都把上帝所定的安息日呢压低一点，所以把这些人呢，就通过这些人来贯彻啊这个教会的主张。教会没有官员是不行的呀，没有他的代表是不行，一个教皇办不了事儿。那么呢，我就在各地招募人，各个教会你们这些人都来开会。那么回开完会以后呢，带着大会的这个宗旨回去贯彻落实。哇，就看今天各个教会用同样的手段，没什么两样。所以这个人呢，要保守自己信仰的真诚，在基督里，不是说只是在教会里，这个是需要非常清晰的要明白的一个道理。那么接下来的这个他就这个怀圣母则讲，其实安息日它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在讲这些历史，其实是为了讲现代。啊，克罗奇，我在这里引用一段话，克罗奇呢，他说，从古代啊回到现实，古代与现实，这怀圣母这里是讲古代，然后又讲到今天的现实，他把这个两者呢，就是交替的来讲。以前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名家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这句话呢，也是强调的，他不是说这个历史是当代，他是讲这个重点是，你讲历史是为了当代服务的，对当代有借鉴的意义。那么今天怀圣母在写《上恶之争》的时候，写这本书讲古代的历史，同样的也是为了今天，因为今天教会的做法呀，还是这个样子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教会里的人员搞定了，那还要怎么样呢？那就还是要有这个权柄。所以教会的这个到了第六世纪的时候，这经过了将近300年的时间，教会的就进入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地位啊。这个罗马呢就变成了这个教皇啊他的这个权力中心，甚至于在教会里面还有一个说法啊，说什么呢？说康斯坦丁啊当时啊是因为要不要跟罗马分权，所以呢他就东迁，把这个首都啊东迁，然后把罗马空出来给这个教会。从这个第六世纪又经历了1260年，罗马呢来进一步的来逼迫教会。这个是当这个罗马掌权以后，他有了权力，他就开始实行逼迫了。那么下面呢，就在他的黑暗时代，就进一步的把人的注意力从基督转向教皇，把教皇呢，让他的地位越抬越高，他是成为地上的上帝的代表，地上的宗保。那么高举人的结果啊，这个我念最后一句话，说每当圣经被人禁止流行，而人自称为至高至上的时候，其结果总不外乎这个是诡诈、欺骗和卑鄙，总不外乎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教会就明显的就遭难，大众迷失，真正的坚持真理的人呢就寥寥无几。我们读古代啊，你要看现代，就是说读《善恶之争》这本书， 不仅仅只是了解过去，而是要为今天呢提供我们去思考啊启发。那接下来呢，在教会有广是有宗教权利还不行是吧？那要把它做大做强怎么办呢？经济上进行掠夺，经济上进行掠夺，你看就要各地的人，你看到去朝圣啊，到处去这个谋取啊这个捐款。所以马丁路德到罗马以后，他就说那个圣彼得大教堂这个地方的每一块砖头啊，每一块石头是吧，沾满了罪恶。哎呀，我讲到这里想到一段话呀，不讲了，压回去算了。第下面呢，他就没有硬盘，那怎么办呢？你这个教皇，你这在自己的这个教会里边呢，这个地盘不够。接下来呢，他就伪造文书来夺取这个土地。那么在整个罗马时代，罗马天主教会啊，现在当然这些文书啊都被揭露出来了，他们一共伪造了400多件文书。你想想啊，这是什么教会啊？这个教会不断的伪造文书，教会不说谎还叫罗马教会吗？因为他是奉说谎啊，说谎之人的父撒旦为他们的首领的，于是呢，说谎之人的父啊，也就很自然的为他们想出办法啊，他们呢就伪造文书。那么我在这里呢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罗马的教这个地盘是怎么扩大的？你们可以在网上查一下，有一个叫做君士坦丁献土的这么一个说，这个文件呢，啊，就是英文就是把它翻译成君士坦丁的这个证明，这个文件呢。它内容呢是说，在公元315年的时候，罗马皇帝啊就签订了一个这个谕令，将罗马一带的土地把它赠送给教宗。这个文件呢是在八世纪啊，就是中国唐朝的时候，这个时候伪造的。然后呢，这个后来的时代一直把它当成真实的文件，这样他在今天才有梵蒂冈这个地方。本来罗马皇帝呢是给了他一个后宫，把他一个后宫给了他，结果呢他就说给的不是一个后宫，给的是整个罗马城，你看看。这样呢，这个他就要从此啊就要拿更多的，他就有一个地盘了嘛啊，他还像拉斐尔啊，还有就画了一幅画，伪造了一幅画，他就画当时的这个教皇是怎么样来把这个文件把它给这个啊，把这个皇帝是怎么把这个文件给了教皇，他们怎么样得到。中文世界呢有翻译了一本书啊，叫康斯坦丁的这个证理和伪作，这本书这个考证者呢是意大利的一个天主教徒，他也算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物了，揭露了这个教廷的这种黑暗。我想每一个教会，我就不去具体说哪一个教会了，里边都有很多内幕，如果都揭出来的话，大家可能对各个教会都会很失望。这个有了这封信在手里面啊，那么江山呢就有了。教皇呢就把这个所谓的伪造的信拿出来，就要求东方的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提阿的四个教会服从罗马教廷，你们都得听我的。然后又向世界上的这个君主提出权力的要求。那么教宗呢，他这个教宗一世啊，这个你们可以去这个网上都可以去查一下，就是说他是在他的时代，这个康斯坦丁呢，他当时啊，这个身上也得了病是吧？得了一个病，后来呢，这个要求呢，说要用人类最纯洁的人的血来洗澡，他这个病才会好，这样他就开始了杀 基督徒，基督徒就被认为是最纯洁的人。所以说他们就是这个孩子们的哭声，母亲的哭声，这个后来传来，这个皇帝被吓坏了，就没有再杀了。这个时候呢，这个据说他是向这个当时的大主教申请说，你给我施洗吧。这个大主教给他清水施洗，奇迹般的他的麻风病啊就好了。这样的话就出现了很多的这个事情。在当时他们给教皇加冕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啊在高处就说，毒药今天呢被浇灌到了教会的头上。这个是当时的一些说法。这个大主这个谢威斯特呢，他也听到了这句话，但是他没有站在上帝的面前，而是选择了接受世俗权利。意大利的诗人呢，但丁啊，就有一段他在这个他的著作中间写了一句话，他说：“康斯坦丁啊，你给教会带来的邪恶是多么的大，不是因为你悔改啊，而是你给教会的这些个所谓的财富，给教会呢带来了这个堕落。一世纪以后，从这个世纪以后，教会呢开始进一步堕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接下来呢，他就来讲是这个教会里边呢会出现两种情形，一个是息事宁人啊，另外一部分人呢就是坚守了真理。那么教会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偶像呢也是逐渐的增加啊，偶像兴起，教会呢陷入这个罪恶和这个黑暗之中。那你逐步的把教皇建立起来，那教会怎么办呢？那就要再进一步的建立教会的权威，让它和圣经啊同等。这个是他进一步的这个行动。那么这个教会呢，一旦的这个权力建立起来，那谁都得听他的。他就比在欧洲是这样，欧洲的王不算什么，皇帝才算是，大帝才算。那么这个教宗的权力呢，比王啊还要高了。那个怀圣母举了例子啊，就是教皇是如何对待德国的皇帝这个亨利第四。德国应该算王啊，不能算，这个应该又是个翻译错误，应该是德国的王。我希望这次更改把它改过来。这个傲慢至极的这个教皇啊，他和耶稣啊形成了是鲜明的对照，一个傲慢，一个谦卑。所以说历史上曾经有这么一幅画，在宗教改革中间呢也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哎，这个文件出点问题了，再分享一下哈。那么管了这些人以后，怎么样夺取财富呢？发明了一个新的道啊，炼狱，就是你这个人死了以后，你家里人受苦，那么活着还可以，还能为他们做点事儿，花钱呗啊。这样的话，这个和今天的其他教做法事啊一样，是吧？其他的像中国人的中间，华人中间，甚至台湾非常的多，是吧？做法事，一个人死了以后，请道士来做法事。做法事就是敛财的一个方式嘛，给这个活人心理上一点安慰，大家愿意掏钱嘛，对他们也弄一个心灵的安慰。那么这个做弥撒，他进一步的，就这个他的这种膨胀啊越来越高，到最后呢，就说他还有创造的能力了啊，这个。做弥撒的时候吃的这个圣餐呢，它就是直接的就是基督的身体了，就不再是普通的这个饼了，就把它抬到这样的一个高度。他说普通的酒和饼变成了基督的真的肉真的血。你这样的话，他的权威越来越高，违反他的，那当然他就觉得要有权利来处置你。最后呢，第十三世纪就建立了最残忍的这个机构，就是宗教裁判所。 宗教裁判所臭名昭著。我们在中国大陆这有很多的这个书来介绍这个宗教裁判所。那现在呢，在基督教界，基督教国家反而是淡化宗教裁判所的邪恶，因为基督教普遍的都被这个腐蚀了，所以这个宗教裁判所，他来裁定人为异端。我们现在呢，是不是教会也时常有一些人裁定其他人为异端呢？有没有这样的现象？有。其实这些人的精神和宗教裁判所啊是非常相似的。他你觉得一个道理是异端没问题，他接下来就是打压这群，这个做法和宗教裁判所的做法如出一辙。那么罗马教皇呢，他就成为全世界的这样的话。所以这里讲的全世界主要还是欧洲的这个世界，还没有到全世界。我们理解一下当时的这个世界，就是欧洲人呢，他认为自己才是世界的中心。等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候，他们才知道哦，外面还有那么多。所以这个罗马教会呢，是逐步的堕落。罗马教廷的中午正午呢，正是世界的半夜。社会翻译的不好，应该就是世界。因为英文呢，实际上这里用说的方法是 the world。人们几乎不知道有圣经的存在，所以接下来呢，那就听他来任意妄为了。所以整个世界就被这个罗马的所统治。那么百姓呢，没有知识，没有律法，地上也就是充满了杀害这个各种违法犯罪的事情。这一切都是因废弃圣经而产生的后果，也是这一章讲了黑暗圣经的预言，然后是讲他一步一步是怎么样来做的，最后呢告诉我们总结这个黑暗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没有圣经了。那么把这个讲完以后，接下来就要揭开这个改革了改革就是要恢复圣经。所以接下来的从第四章一直到第十六章都是在讲一步一步的这个圣经是怎么样来被维护的，是怎么样，是怎么罗马既然把圣经拿掉了，那么上帝又是怎么样通过这些人一步一步的把圣经重新的带回到教会。所以这里边呢，我就把后面这些章呢给大家来就列了这么一个表，它就讲了这些内容。所以下面的这一章呢，你就看到了它是这样的一个瞬间。其中有一部分人呢，就叫瓦典西人。瓦典西人非常的了不起。瓦典西人呢，这个从使徒以后分为两派，第四章就是瓦典西人。一派呢，瓦典西人，瓦典西人呢就是跟着使徒走的，他们叫做弥赛亚派。另外福音传到了，像保罗他们把福音传到这个亚历山大以后，传到希腊人中间以后，就出现了希腊派。教会就出现希腊派和瓦典西人这两派，瓦典西叫做弥赛亚派，希腊派呢就是后来的由他们而发展起来，什么教皇啊、教父啊，都是希腊派的。希腊派就成为逼迫者，来逼迫瓦典西人。这是后来的这个教会啊，瓦典西人差不多被灭绝了，后来希腊派起来了。你看现在我们去读神学的话，都读的希腊派的这个教皇、教父的著作。其实呢，要有正确的认识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些人呢，其实他是教你如何一步一步偏离圣经。十三世纪就是改革的圣经威克利夫出来，第十四世纪就是胡斯、耶罗米啊，他们的地方呢是在波西米亚。十六世纪是马丁路德在德国，十六世纪呢还加尔文在法国，然后呢这个荷兰呢等等。在英国呢，实际上 Tyndale 在15世纪就开始了，他们呢到了这个文章继续再写，就写到17世纪。对，为什么把英国放在后面写呢？是要接下来把美国引出来。从英国的 Tyndale 到17世纪中世纪的这个清教徒遭到逼迫，然后他们就往美国走， 这个宗教的改革就会看到它呢，就从欧洲转向美国啊，接下来就要写福林运动。这个后面的安排呢，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我这里有一些圣经的翻译的历史啊，我们这今天就在这里演示一下就算了，就不讲了，大家以后再慢慢去看。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要以这段历史啊，最后呢就是以史为鉴，持守真理，抵制异端。那么教会的这个一步一步的从光明走向黑暗，可以说是触目惊心，也给我们今天留下许多的启发。我们今天呢，当这个政治宗教啊，这个它融合的时候，也会是这样。我们不用说的太远，就是前两年吧，当教会跟着社会走，要求打疫苗的时候，出现什么情况？有什么样的问题？一样的啊，只要我们跟着社会走，教会一旦响应世界的号召，逼迫就会在教会兴起。不光是罗马教会，今天教会依然如此。所以我们学习这段历史啊，要提高我们的警惕，在灵性上擦亮我们的眼睛，坚定地站立在圣经的原则之上，依靠预言之灵所带给我们的亮光，让教会更像耶稣，而不是一个轻易的就被腐蚀的教会。好了，那么这一章呢，大概就是这样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最后呢，给大家留下五个思考题。第一个呢，就是圣经中间有哪些经文呢预言到了教会属灵的堕落和被盗，它是在哪一本书里面，什么地方？第二，罗马教会它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来被盗，它这个内在的逻辑，怀圣母在这一章里面是怎么样的描写？我们在讲它主要是第二段，是吧？第三，那个罗马天主教它为什么要禁止圣经？那么这一件事情又如何反证了我们学习圣经有什么重要性？第四一个呢，你对历史上的宗教裁判所究竟有多少了解？我们在今天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最后呢，就是这一章对我们今天呢有何警示，有何启发？那我想呢，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啊，谢谢大家。好，回到主持。
好的。非常谢谢王博士今天对于第三章非常精辟的解说，可以说是尽兴弥补，然后在里面当中也补充了不少的一个内容。的确，当我自己在编校这章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君士坦丁的那个关于他的伪造教令这个部分的时候，是很吃惊的。那如果各位有拿到的是今年的新版的三十四章的话，在后面的附录我们也有特别提到这一段。在那边有一些的更进一步的说明。好，所以现在来到就是 Q&A 的时间。我刚才看了一下聊天室，我没有看到太多的人提出问题哈。我不晓得在其他的一个平台上面有没有人提出一些想要去讨论的问题。如果有的话可以提出来，有吗？好，假如没有的话，我这边想提出，是，
我这里有一个问题，
是的，请说。
刚才说不是有说到，就是天主教呢，他好像是有前身嘛，是不是哈？在之前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慢慢的有一群人教导一些东西，之后呢，慢慢就形成了有这样子的一个很霸道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组织跑出来嘛。我们可不可以知道一下他前面的前身到底是谁呢？是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把它给弄起来？不知道王老师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谢谢熊汉老师哈。
王老师有听到哈？
他这个就是罗马天主教，他在起来的时候， 在我们今天回顾历史的话，你会注意到它有个叫做希腊化时代，对吧？你学这个时候新约什么都知道有这么一个时代，它叫希腊化时代 Hellenization。那么这个时代经历了将近400年啊，就这段时间，希腊化时代呢，它就我们知道这个希腊哲学啊，希腊人嘛，他就今天我们今天讲这个哲学的爱智慧，他就是寻求智慧，寻求概念。他是把一个具体的行为把它抽象化的，他是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教会呢，在从亚历山大以后呢，就也逐步的教会兴起了所谓的教父。那教父这些人的东西呢，他们就把希腊化的像费罗啊这些人呢，就把希腊化的思维带进了教会。我们今天在研究教会历史的时候，大家都把他们当成巨人一样的捧起来，但是没有去想过也是通过他们呢，异教才进入教会的，也是通过他们希腊化的，比方说这个灵魂不朽啊，还有所谓的三一真神呢、啊，都是通过他们搞进来的。三一真神 Trinity 和不是 Trinity 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认识上帝，上帝在圣经里反复在讲，是吧？你守安息日你就叫认识我，你不守安息日你就不认识我，就这么简单。你爱人如己，你就要认识我；你不是爱人如己，你就不是认识我。但是呢，这个通过希腊化以后，一直到今天的神学，包括安息日会，今天还在吵这个三位一体，两边都是猛叉叉，吵什么吵？这两个都是概念性的认识，它不是真正的认识上。真正的就是有在整个圣经里面，它这个变化呢，它不是说只是一个制度性的变化，它是整个人的思维发生的变化。整个教会的思维变了，以前在耶稣的时代和犹太的时代，认识上帝它是从行动上来表现的，从行动上的认识才叫认识。所以你耶稣的他这个八福他是要讲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品格，你做什么，比方说使人和睦的人，你就要有个行为，对不对啊？谦卑的人有福了，你有一个状态啊。哀痛的人有福了，你有一个心情的表达。这个唯义受逼迫的，你是有一个做了一些事情的。但是希腊化以后就不是了。希腊化以后，使徒信经里呢，拿来和这个八福比的话，使徒信经每一条你都只要理念上的脑子里面同意就可以了。它既不描写你的状态，也不描写你的做行为有什么要求，没有的。那我们这个教会呢，为什么安息日会首先不要搞这个信仰条款呢？因为信仰条款它不是实际的东西，它变成一个概念性的东西，认为这就是真理，它不是真理，它是真理的表达。真理的表达只是语言的和文字的表达，真理必须去实践，必须去实践才叫真理，否则它只叫理论，它是这样的。所以说可以说罗马教它的整个这个变化，它不仅仅只是有君士但丁的这个外在的因素，是教会内部在思想和它的哲学神学框架上面思维上已经先行改变了。就是希腊化的改变已经让它偏离圣经了，所以外面呢来一点点风吹草动它就没有办法抵挡了，就这个样子。这个有我也是用中医的一句话来说的哈，这个正气所存呢，邪不可干。他就说，人里边你有行有正气的话，外面的这个邪进不来的。所以教会里边的这个思想已经发生变化了，所以外面再一来，他一攻就破了，是这样。啊，这是我的一点理解了，是不是能够回答了问题？只是供大家参考哈。
谢谢。
OK， 好，谢谢吴师兄回答的这个修汉老师的问题。那我看到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有一些我们的伙伴们陆陆续续提出一些问题，可能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在这里都回答哈，但是我们可以挑选一些来去为大家解惑。其中有一个人问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很多人都想问，就是说，学习圣经的感觉上，我好像需要对国外历史有非常相当程度的一个了解，可是我对国外的历史很缺乏了解，请问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这个是一个这个问题啊提得很好。 就是学习圣经呢，其实不需要去了解国外的历史。认为学习圣经需要了解国外历史，反而是对我们没有帮助的。他就会让你去跟着教会历史去走。你一学这个教会历史，你就会去跟他走，然后呢，你的思想受他的进步，其实不需要。但是教会的这些个偏离圣经的这一段，如果我们有所了解的话，能够帮助我们认识教会那些错误的教会。但真正学习圣经是不需要了解这些东西，就是直指人心，是吧？我引用一句佛教话，不离文字的直指人心，就是除了圣经以外，除了圣经预言之灵啊，其他的你不用去太关心。你绕了一大圈以后还没有回到圣经上来，你怎么得到天启呢？所以我们今天只有两部书嘛，所以你在读的时候那个作者跟你同在，圣经是一部，你读它的时候它的作者还是跟你同在，它可以来启发你。你读教会历史，它谁跟你同在？那作者早就不在了。读预言之灵也是这样啊，读善恶之争它是耶稣的见证，那作者今天还可以跟你同在，它可以影响你，可以带领你。所以我们有一种错误的感觉，认为读圣经我首先要学原文啊，第二呢我要学教会的历史，这样我才能把圣经读错。你读学完原文，你永远学不到希伯来人的水平。怎么样？希伯来人把耶稣钉到十字架，你学得到他们的语言的水平吗？原文不是问题，它是要有这个心。真正的教育，圣经的教育是心和心的交换，所以它不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读圣经，避免少走弯路的话，直接来到圣经，就不要去管那些其他的东西。那么圣经里边有一些预言，预言到历史部分，那么我们呢去考察历史，这方面资料也比较多，这个的时候跟着去学习一下，这个就让我们能够对圣经呢增加新的认识，对它的预言它的应验会坚定我们的信念，这个就更加好。
OK， 好，谢谢王博士的解答。相信我们看到底下回应了，就是对于这个题目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理解。另外有一个题目我想要特别挑出来讲的，这可能是很多人在碰到安息日会的时候同一个印象啊，就是说请问复临先前和现在的复临教会有什么区别？那当时是有哪个地方以至于被人家说成是异端呢？我想只是我们
是先前呢，他和今天一个大不一样是他没有神学院啊，他们那批人都是一些简单的人，他没有去受过所谓的神学的训练，反而他们直接来到圣经，他们很多人都能背圣经。今天呢我们学习呢，很多人呢就跟着神学院，觉得只有通过神学训练才可以读圣经，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误解。这个训练以后多半的人读不了圣经，就是这样，非常简单。他脑子里啊，他是充满了这个学的这个概念，他就觉得他必须把这个学的这一套要带出来才行。那么学的这些东西基本上很多东西和圣经没啥关系，而且很多是错误，所以这个是一个极大的不同。第二一个呢，不同呢，就是他们非常简单，他们的信心非常的简单，非常单纯，也和世界他那个和世界的边界那个界限很清晰。我们今天这个边界的不是太清晰，就是我们需要对于他们当时就是有一种耶稣马上要复临的那种迫切的感觉，所以呢，对耶稣复临之前的教会会发生什么，世界会发生什么，他们的重心放在这儿。有两个，这个题目很大的啊，这个但是呢，我就简单讲一下好了。实际上呢，耶稣的工作呢，他分为两个中心，一个中心呢是他的地上的中心，叫十字架的中心。第二个中心呢是他升天以后在天上圣所的这个中心，它叫圣所中心，它要分为两个阶段。那么早期的教会呢，他们已经就是跟随耶稣从十字架已经走到了天上的圣所，走到了这个中心。那么在对圣经的道理的认识上面呢，也从这一点开始，比方说更多的关注 幕后的事件，更多的关注啊，这个三天使信息啊，这个七大灾啊，啊，这个晚雨的等等。今天呢，我们的教会基本信仰里面最核心的晚雨都没有啊，不成为我们基本信仰。因为这个显然说明教会还需要进一步的成长。晚雨是促成最后工作的最核心、最关键的，不是靠实力，不是靠才能，只有靠耶和华的灵才能成就。你把它成就最后大功的这一条写在二十八条基本信仰之外，你这些事情能成吗？那说明还很差劲儿呢，这个说明还没有摸到，还没摸到边嘛，还差得远呢。所以这个你去研究的话，去研究圣经的话，就我们就不会被这些所谓的教会的信条所捆绑，他们不是启示的，它有指导作用，但是它没有启示的权威。我们还是要跟随圣经，这才是启示的权威。所以最大的区别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圣经高举圣经，紧紧的跟随预言之灵的启示啊，这个是最大的。那么今天呢，大部分很多的学者大家都听说过了，很多学者对预言之灵的是很看不上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把预言之灵抬起来的话，这些人还能胡说八道吗？不可能的。老百姓为什么这很多道理到中国大陆来以后，那些大教授在中国大陆没有出路呢？因为中国大陆的信徒非常的了解预言之灵，你这是一个歪门邪说，你一进来他们就知道你是瞎说的啊，根本就不能够接受。但是很多的地方还崇拜很多的那些偏离圣经的那些所谓的大人物，为什么？他们也不怎么读圣经，也不怎么读预言之灵，所以呢自己也是搞不太清楚，就跟风的。我们啊这个讲多呢就不是今天的主题是吧，但是呢我们这种回到早期的这种简单的信心，就是花时间阅读圣经，阅读预言之灵，这样再把它落实在生活上，不去树立其他的任何权威，这样的话呢就对今天呢我们的信仰会更有更好的帮助，在中间没有其他的这个拦阻，大概这样吧。
好，谢谢今天王博士的在第三章的一个解说，然后后续回答了不少的问题。可以建议大家就是说在QA 的这个地方，可能我们的时间不是允许说每个人的问题都能够获得回答，那有一些的话可能是在群组里面去问，那也有其他的我们的牧师跟老师们可以去回答啊。这边有一个人提到就是书怎么样去购买啊，我在这边再讲是因为两边有不太一样的一个购买的方式。那如果是台湾地区的话，请跟你的当地的教会的堂主任牧师说你有这样的一个需要，然后以团体购买的方式可以跟实照反映。那如果说是内地的伙伴们的话，那可以询问一下香港的那个香港书市，看是要怎么样子去做购买。那在这边就简单的回答一下。好，那我们今天读书会的时间，好，非常高，再次感谢王博士今天非常精辟的一个解析啊，让我们对第三章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了解。在第三章的最后面有一句话是让我最感慨的，就是说罗马教廷的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整个世界却陷入漆黑的半夜，就是我们看到整个教会在权力最顶峰的时期，可是却是灵性最黑暗的时代。然后到接下来我们在下周就要进入就是很多的宗教改革时期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人，那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参加我们的读书会。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我们特别请三军学院的神学系的老师戴雄汉老师来为我们的读书会做一个散会的祷告。
好，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天上父，我们感谢你能够在每周一的这段时间一起的来研究这本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善恶之争》，就是帮助我们能够从这些内容里面所分享所学习的一切都能够记在我们心中。主啊，我们知道末日 临近，黑暗的势力也不断的在聚集他们的力量。但是主啊，我们相信有耶稣，有你做我们的中保，有你做我们的靠山，做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什么都不惧怕。我们来到你面前，以诚恳的心把我们自己献给你，就让你来使用我们，来去做主你在这个圣宫里面伟大的工作，帮助我们在末日的时候都能够忠心于你。当四处都是黑暗的时候，但愿主能够帮助我们成为一道小光，如同星星发亮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见证，把主你的信息，三位天使信息都能够传出去。主主能够赐福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自各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背景，但愿我们大家都能够在末日的时候装备好我们自己，做美好的见证。感谢天父，也感谢你有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平台，还有就是在这个时照出版社所举办这样子的一个很特别的节目，都愿主能够继续不断的赐福这里的每一位主办单位的领袖们，还有讲者们，身体都有健康，有主你的看顾之下，能够更加懂得主你的话语，并且互相的学习上帝的话语。感谢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时候要暂时分散，奉耶稣圣名的这个你的作为跟你的名字的祈求，阿门，
阿门，
阿门。